说明这个孔子
不算是仁者，
不算是智者。最后呢，他又讲这两句话来表示一种惋惜，同时又想鼓励这个孔子啊出来做官。他说：“日月是以岁不我与啊，这个光阴很快的就过去了，而这个岁月是不会等待我们的，你还是赶快出来做点事情吧，不要怀其宝而迷其邦啊。”子曰，那孔子就说：“诺。”这个诺字是一种答应的口气。是的，吾将是矣，我将要出来做事情了。那真是一种应付杨过的话，因为杨过是一个权臣，他根本不喜欢跟他打交道，甚至于也不屑于跟他讲话，所以最后他也无可奈何的虚应一下。他说：“好吧，我要出来做官。”这是一种表面上啊应酬的话，也就是跟这个杨户啊敷衍几句。不过这个上面的两句不可，那么也有人解释是孔子说的。杨过问他可谓仁乎，他说不可；问他可谓智乎，他说不可。也有人认为这个不可也解释作孔子回答的也可以，不过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不可还是杨过自问自答，因为孔子不理他，不愿意跟他讲话，那么他自己问了以后再回答不可，那么也可以，反正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说得通。子曰，心相近也，心相远也。这是讲到人的本性，他的气质天生的本来就是相近，所谓赤子之心都是相同的。这个赤子就是小孩子刚刚生出来呀，他的心地是很光明的，没有一点杂物，这个本性都是善良的。所以孟子他也是主张性善，孔子讲性相近，人与人天生的本性是相近的，但是为什么后来会相去那么远呢？为什么有贤有不孝，有善有恶？这种善恶不同的是由于习惯环境的影响。所以习相远也，这个习者就是他彼此的习性，由他生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而让这个人呢，他的本性渐渐的分开了，渐渐的有不同了。如果你的环境好，你的受的教育受得很成功，当然你就会力争上游，就会往圣贤的路上走。假如你的环境不好而又受的教育不好的话，那你就会日趋下流，也就走到禽兽的路上去了。这就是习相远。所以我们人先天的本性固然是重要，而后天这个学习的环境更加重要。那我们就了解到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三迁。假如没有他的母亲把他搬到学校的旁边，是不是以后孟子会成为一个大贤者呢？成为一个大学者呢？那就很难说了。子曰，为上智与下愚不疑。所谓上智，就是前面所讲的生而知之者，那这个下愚者就是指的那些困而知之或者是困而不学的人。那么人的天资各有不同，那么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上智，最聪明的智者，他的这个天资是那样的聪慧，他生来他就会能够懂得通达道理，同时他又不会接受环境的支配， 因为他有坚定的心性，他不会随便的转移，这个是上智。而下愚还有一种最笨的人，所谓下愚者就是最笨的。那么他所秉的气质啊很浑浊，上智他的气质很清明。这个气质的就是我们禀赋于天的气质，有昏的有浊的，我们的天性有聪明的有愚笨的。愚笨的人他的禀气就很浑浊了，同时他又会沉迷到私欲之中，他不会听那些良师益友的劝导，也不会接受好的教育。那么这种人他就一直的会错下去，一直的就不知道怎样的改正。所以上智不容易转变，下智也不容易转变，这个一字就是转移。你要想上智的人变坏不可能，那么要想下愚的人变好也不可能，因为这两种人生成的是一个浑浊的同清明的不同，他们的这个心里面所认定的原理原则不同，一个是往上，一个是往下。而这个中等的人，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属于中等的人，而这个中等的人可善可恶，可好可坏。那我们这种人就叫做可塑形，可以把它雕刻成各种的东西，看你把它改变成怎样的人，他就会变成怎样的人，这个都是叫做中人中等的。可是上智的人不容易改变，下愚的人也不容易改变，最容易改变的是我们中等的人，可善可恶的人。那这就要看这个教育的力量了，看这个教育的方法了。子之五城，五城是山东的一个地名，是当时的鲁国的一个县。孔子有一次他到五城去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子游啊在那里做县长，在五城做县长。孔子到五城去啊，闻弦歌之声，听到到处啊有这个弹琴的唱歌的声音，弦歌就是弹琴啊唱歌，就表示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视音乐。因为子游他接受了孔子的教诲，他知道用礼乐来教化人民，所以到处都听到有唱歌的声音，念诗的声音，因为古代的诗都是要唱的，都是用音乐配合起来唱。这个弦歌就代表唱诗或者弄这些乐曲，演奏这些乐曲，那就代表这个五城的人民呢，大家都是爱好和平的，大家都是这个社会啊表现出一种安详和乐的气氛。那这是子游他的施政的成功。夫子莞尔而笑曰，这个孔子很高兴，这个莞尔是笑的样子，他笑得很开心。他说各季焉用牛刀啊，我们常常说杀鸡焉用牛刀，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孔子很安慰啊，很高兴，他说此礼天下，那么要治理作乐，这个礼乐可以转移风俗，可以改良风俗，但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五城县何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呢？何必要像子游啊这样的用礼乐教化呢？等于我们杀一个鸡，你用一把小刀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用杀牛的刀呢？各鸡焉用牛刀。本来这个是孔子说的一句笑话，他心里很高兴的，表面上故意的说，这个子游你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啊， 此里一个小小的县，为什么还要用礼乐来教化呢？实际上他很赞成子游这种做法，偶尔在口头上说说笑话，杀鸡也用牛刀。子游对曰：“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。”那子游就说：“从前，这个昔者是从前，从前我曾经听过老师讲啊，闻诸夫子，夫子是指的孔子了。这个言是子游的名字，他姓言，名字叫做言。子游说，我从前听到您讲过啊，君子学道则爱人。在上位的君子，就是一个当政的人，如果他学了礼乐之道，这个道是指的礼乐，礼乐教化。如果一个在上位的人，他懂得了用礼乐来教化人民的话呢，则爱人，他就会懂得如何样的爱护人民，体恤人民。小人学到老百姓，这个小人是指的人民，在下的人民，他们如果学了礼乐呢，意识也就很容易的听从命令。这个使是使用，人民懂得了礼乐教化，你使用它，他们都会接受，都会服从，就不至于反抗你或者是背叛你。那么君子也好，小人也好，都应该接受礼乐的教化。子曰，孔子说啊，二三子，这个二三子是指的其他的学生，因为孔子到武城去啊，还有别的学生跟到他一起。那么他对别的学生说，你们大家都听到，言之言，是也。这个子游讲的话很对，他说君子小人都要学道的话，一个是爱人，一个是容易使用他。他这句话说得很对，前言细致耳，我刚才所说杀鸡用牛刀这句话不过是跟他说笑而已，细致耳我是说的一句笑话。那这也就是记这个孔子很赞美这个子游能够施行礼乐教化，他觉得很高兴。公山富饶以必叛，赵子欲往，子路不悦。这个公山富饶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本来是季氏的一个宰官，但是后来他叛变了，他要想自立为王。那么这个人呢、啊，大概都是一个叛逆不道的人了，一个作乱的人。那么他在这个毕县的地方，就占据了这个毕县，要想反叛，要想自立。那么他就召见孔子，这个召者就是要想啊，把孔子叫到他那里去，啊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大逆不道的人，要去叫孔子到他那里去的话，那如果一般的讲起来，孔子是不会去的。为什么要跟这种人来打交道，跟他来做事呢？但是孔子啊还想去，子欲往，孔子想到他那里去。子路不悦，子路就不高兴，这子路就认为这样一个坏人，你还要到他那里去，还要去跟他做事吗？这岂不是违反了孔子一般的原则了吗？杨货他都不愿意见，那何况这样的一个叛臣呢？所以孔子啊要这样做的话，子路就不高兴。曰，那子路说，莫之也已啊。这个莫之也已就是说，你哪怕没有什么地方去，那你又何必去到这个公山富饶那里去呢？这个莫之也已就是说，不管你没有地方去也好啊，但是也不至于要到那个人那里去了， 因为孔子当时也是无路可走啊，哪个地方都不用他，哪个地方的君王都不接受他，那他也就感觉到很委屈啊。那现在既然有人来用我，假如他真心的要往好的方面做，我又何尝不能够去帮他呢？也就表现出一番孔子的救世之心呢，非常的迫切。那么既然有人要想找他去，当然他是希望孔子能够有一番作为，所以孔子他是也是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，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公商富饶能够接受孔子的意见，能够实行他的主张，那这也未免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所以孔子想去，但是子路就说算了吧，即使你没有别的地方去，也不要到他那里去啊。子曰：夫召我者而企图哉？他能够既然要召见我，既然要想请我去，而企图哉？难道他是白白的去叫我去吗？他一定是有所作为，有所理想，一定还是要想往好的方面做，那他才会叫我去啊，他不会叫我白白的去一趟啊。这个图者就是白白的去了，突然去啊，不做事情了，好像是说白跑一趟啊，这个叫做图人。如有用我者，无其为东周乎？那孔子讲啊，假如有人要用我的话，那我就会行这个东周之道。所谓东周，这是讲要行这个周德于东方。周朝本来是在西边的，到了春秋的时候，那个周朝的政权移到东边来的。那么鲁国是在东边，孔子说无其为东周乎？我可以把周朝的礼节转移到东边来，转移到鲁国这边来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明，如果这个公孙富饶真的要想孔子为他做点事，孔子也就可以把周朝的礼乐教化用在东边，用在鲁国，那岂不是也能够实现他的怀抱了，实现他的主张的吗？那这也就表示孔子他想复兴周朝的这个圣道，即使那个人不能够跟他共事，他也要试试看。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种证明。子张问人于孔子，孔子曰：能行吾者于天下为人矣。有一次这个子张他问孔子为人之道，孔子说有五种德性，这个五种德性行于天下的话呢，就可以算是人了。请问之，子张就问哪五种德性呢？曰：公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这五种，第一恭敬，这个恭就是恭顺；第二就是宽厚，对人要宽厚，待人要恭顺；第三就是要信，要信实，要诚恳；第四要敏捷，做事情要勤快；第五是惠，要能够啊，在上位的人对人民要给他的恩惠。那么这是说明这五种就是为人之道。一个在上位的人能够对人恭敬，他的举动能够合于礼法，那就没有人去侮慢他了。所以恭则不武，恭敬的这个态度去对人，人家自然就不会侮慢他。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你对人家恭敬，当然人家就不会对你无礼，这叫做恭则不武。我们常常有一句俗话， 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你对人家笑笑的，对人家活活气气的，人家即使要想打他也不会打你，即使发脾气他也不会打你。这就所谓攻则不武，宽则得众。你待人宽厚，你不去计较他小的过错，那么他就样样事情都会从这个树道做去的话呢，就会得到人民的爱戴。这个得众者就是得人心，人心就会向着你。这是在上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你没有人来拥护你，你哪里会坐得稳你的王位呢？哪里会掌握到你的政权呢？那你一定要得人心呢。信则人任焉，假如你诚实能够有信用，那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，人家就会相信你了。那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都会有人来支持，有人来服从，这是信则人任焉。敏则有功，你做事情勤快，那任何事情都很容易成功的。尤其国家的事情，公共的设施，样样都需要努力的去做，勤力的去做。那再大的工程，再艰难的工程都可以做成功，所以敏则有功。惠则足以使人，你给人家的恩惠越多，大家就越感激你，那自自然然人民就会很容易的受你的驱使。你给恩惠给他，他也会报答你的恩惠，他做事情特别的卖力，那你使用人民也就很容易了，你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做了，这个就所谓惠则足以使人。所以孔子告诉子张行人的这五种功夫，这个五种能够行于天下，那就是一个仁者。必系道，这个佛字要读必，这是破音字，不要读佛。必系道，这个必系也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晋国的这个大夫赵简子的下边的一个部下。有一次啊，这个毕希就派人叫孔子到他那里去。那毕希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好人呢，也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，也是一个叛臣。他就派人呢、来请孔子到他那里去。子欲往，孔子也准备要去。那我们就看到孔子这个人呢，在当时只要有谁愿意请他用他，他都愿意请。他的这番心呢，实在并不是为他自己来打算，他是多么迫切的要想实行他的主张，要想救天下的人民。所以前面那个公孙夫饶要请他去，他想去，现在这个毕希要找他去呢，他也想去啊。那子路又不行了，子路又不高兴了。子路这个人呢，他是正义感很重，他看到不顺眼的人他就是不跟他来往所以子路说，昔者有也闻诸夫子曰，他说从前我听您老师说过啊，这个夫子是指的孔子的，我听老师说啊，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所谓亲于其身，就是一个人的本身呀。如果他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为不善者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一个人的本身做的不好的事情呢，那个一个君子就不会到他那里去，君子不入也，不会到他那里去。那这个君子避之唯恐不及啊，他这个人很坏呀、专门做坏事啊，那君子怎么会跟他同流合污了？ 怎么会去淌这个浑水呢？那这是君子不入的，必须以忠谋判。而现在这个必须这个人，他占据了忠谋县，这个忠谋是个地方，他以这个忠谋的地方来背叛了赵氏，他本来是赵简子的部下，现在他想叛变，想叛变这个赵简子，他以这个忠谋的这个地方来起兵反叛。子之往也如之何？像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为什么要到他那里去呢？那子路就不高兴了。子曰：“然。”孔子说：“是，我从前是讲过这句话，我是讲过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。但是我又讲过两句话，我说不越奸乎谋而不佞，不越白乎利而不止。我不是也说过有两句话吗？坚固这个最坚硬的东西，这个坚者是很坚硬，好像一块石头，像石头这样坚硬的东西呀，磨而不佞，你怎么样去磨也不会把它磨坏。这个佞呢是薄了，把这个东西磨得很薄，很厚的东西磨来磨去就磨得很薄了。假如那个石头很坚固的话，你怎么样去磨它也不会把它磨损。那就表示啊，一个人能够好像石头一样你磨不坏，他自己有主张，本身有原则，你外在的力量不能够改变他的自己，这个就所谓好像那个坚硬的石头你不会磨损它一样，这个叫做磨而不佞。不越白乎利而不知，我不是也说过最洁白的东西，你就是拿这个黑的去染它也染不黑，你本身很干净，你就是别人拿坏的事情来引诱你，你也不会做，你也不会淌它的浑水，这个就叫做利而不知。这个利就是染，你再怎么染它也染不黑，再怎么磨它也磨不损。那这两句话就是孔子证明他自己呀、必须是一个叛臣，上面讲的公孙弗扰也是叛臣，虽然他们的行为不好，他们的道德不够，但是孔子就像是一块石头不会磨损，就像是一样洁白的东西不会污染，不会染黑，因为他本身有主见，有原则，有操守，别人不会影响他，不会让他去同流合污。所以孔子他向这个子路啊表明，你不要认为我到那些坏人的地方去我也会变坏，他说我不是。吾岂袍官也哉？我难道就像是一个袍官吗？这个袍官就是像那个胡奴的那个样子，古人呢种的那个胡奴啊都把它吊起来，吊到那个屋梁上，或者是吊到别的地方，把它烘干了以后啊可以当做一种装饰品，不是吃的，是拿来做装饰品用的。那孔子说，我难道就是像这个袍官一样，光是摆在那里好看而不用呢？焉能细而不饰？饰那是有实际的用途了，你摆在那里好看那是只是一个装饰品。那孔子的意思是说，我是要为天下所用，我不是一个装饰品，不是一个袍冠，光是吊在那个上面好看的，只要有机会有人来用我，我都愿意去试试看。那可见的孔子啊，他这一番救世的苦心，那是一般人不及他的。连子路有时候都感觉到孔子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同这些人来打交道呢？而他不了解孔子这一番救世救人的这番的心意。子曰：“ 有也，汝闻六言六必矣乎？孔子他告诉子路，你听说过有六种美德，可是又有六种的缺点吗？这个六言就是有六种美德，六弊，这六种美德有六种缺点，这个弊的就是蒙蔽它，有六种坏处蒙蔽它，这个叫做六言六弊。他问这个子路，你听过这句话没有？对曰，未也。子路说，没有，我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六言六弊。居，那孔子说，你坐下来。这个居就是坐的，因为孔子问子路的时候，子路是站到了，对老师，跟老师讲话他都是要站的。那孔子说，你坐下。吾欲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语字读欲，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六言六弊。第一，好人不好学。假如你内心里头有仁德，这个仁德是我们的本心呢，本性。一个人光是有内在的仁，你喜欢去往这个仁的路上走，可是你不好学，你没有用这个后天的学来充实它，光是好人，你不去实际的来学怎样去做到人呢，其弊也愚。那么这个缺点就是愚笨。这个愚笨的就是说，一般老实的人，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本性很善良的，但是他的知识不够，知识不够就会容易被人家所骗。往往那些老实人呢，受到一些骗子来把他的钱骗走了，甚至于骗到他做坏事啊。那这个就所谓好人不好学，他内心有人的这个念头，但是他没有充足的知识，那他就会变得愚笨。这个愚笨的就是容易受人欺骗。好智不好学，那么这个智本来是好的，聪明，那么你只是有一点聪明的头脑，但是你不好学，你不去学它，你不会讲明这个智的道理，那么那你就变成这种小聪明。这种聪明没有用在大的地方，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，那这个智其弊也当，这个当子就是没有实际的，就是被人家被这种小的智慧呀、所遮蔽了。这个当子就是好像放荡啊，没有限度，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，这个行为就会有所偏差。这就所谓好智不好学，这个当就是放荡了，不守礼法。好性不好学，假如你光是好性，讲起来你讲明这个性的道理，内心里头有这种诚信，明白了性的道理的话呢，可是你不肯好学，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性的本意本质，那么你要一味的要想讲信用，没有分清楚这件事情的好坏善恶，光是你要实践你的诺言，就等于前面所讲的信尽于义言可复也，要尽于义我们才能够守信，那么从义理不合的事实我们就不要守信了。所以好信，你一味的好信而不好学，没有用学来让你明白哪些性该守，哪些性不该守的，那么其弊也贼。这个贼呀、那就是说很难得行得通，就是被这个性所害的。这个贼子当害自己，你所实行的实践的这个诺言一定是行不通，一定会受到阻碍，这个叫做其弊也贼。 直不好学，其必也狡。本来这个直是美德，正直。可是你一味的正直而不好学，你不去仔细的想一想，这个正直怎样才算是合理呢？那么你就会有一种缺点，这个缺点就是狡，这个狡就是操之过急，太急切了。有的人心直口快，有的人做事情很冒冒失失，没有过考虑得很清楚，有的时候讲话一冲口而出，也没有管到他恰不恰当，那这就是所谓狡。狡是过于急切，急切就会忙中有乱，就会忙中有错，这个就是狡。好勇不好学，其必也乱。本来这个勇是美德，你光是好勇不好学，那么你就是血气之勇，你常常会意气用事，而没有看到这个勇是不是该要发出来。不该发出来的勇你发了，那就是乱，那就是形成了一片乱象，你就会作乱犯善。这个就是所谓好勇不好学。所谓学者，就是我们要了解这样事情的道理，你不学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分别不清楚，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做才是合于正道。好刚不好学，其必也狂。本来这个刚强是好的，可是你一味的刚强而不肯好学，你不肯讲明这个刚的道理，你要争强好胜，那这个刚就会被这个狂，这个狂者就是狂妄。很多那些刚强的人呢，他不懂得怎么样才是刚强的正道，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狂妄无底，这是所谓其必也狂。那么这个就所谓六言六必。本来人是好的，智是好的，性也是好的，那么都要用学来辨明它。你不学，你就不知道它的本意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那结果反而这六种美德就成了六种缺点。所以孔子就告诉子贡啊，告诉子路，一定要好学才能够完成我们的德性，才能够让我们的美德名副其实。子曰：小子何莫学乎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乐。那可见的孔子他对于这个诗经是非常的注重，他鼓励学生要读诗。为什么要读这个诗经呢？他说：小子，你们这些学生呢，为什么不去学这个诗呢？何莫就是何不，你们何不去多读一点诗经上的东西呢？你们要知道啊，诗，这个诗虽然有300篇，但是这个300篇的诗啊，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它里面有许多爱慕的诗，就是啊，或者说某一个人很好，我佩服他，敬仰他，爱慕他，那么这个诗里面的情词非常的委婉，而这个诗句又很优雅，它都有韵的。那我们读了这些诗，感情又很丰富，文词又很美丽，内涵又非常的清纯温柔敦厚，这个都是诗的优点。所以我们读了诗以后就可以心，这个心者就是激发我们的意志，这个心是当 激发的意思，把我们心里面的意志激发起来，把我们的情感能够使它趋于正轨，喜怒哀乐都能够发之于正，这个就是所谓心，心起我们的情感，激发我们的意志，这是思的好处，可以观，并且思可以观察各国的风俗人情，因为《诗经》里面有很多国家的那些风俗习惯都在诗里面表现出来，读了诗了解到各地的风土人情，这个就所谓可以观，可以观察风俗人情，从诗里面得到了解，可以勤，那么也可以在这个诗里面有许多喝群的诗，这个群者就是讲那些宾主之间、朋友之间、父子兄弟之间，他们如何样的感情交融，就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样相处，这个就是群了，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，是社会的动物，我们不能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那么必须要大家共同相处，所以《诗经》里头就把人际关系说得很清楚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维持各种的人伦的关系，这个叫做可以群。可以院，这个院子就讲有许多国家他的政治不好，风俗不好，而这个诗人呢忧民忧国，就不免于流露一些埋怨的这个情感，可是他虽然有所埋怨，心里头有不痛快，但是在词句里头表现得很含蓄，有很多的言外之意让我们读的人去思考，所以诗和文章不同的地方，文章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，1:1, 2:2，但是诗它可以间接的、反面的、侧面的，有各种方法来表达。我们读诗不能够光从字面上去读，有时候要去思考它的言外之意，有的很含蓄，有的是暗示，有的是用比喻说明，所以我们读诗就要另外有一种技巧来读它。这个怨者就是讲诗人偶然会有一些怨恨的诗，但是他也是表现得很含蓄的，不是很露骨的，就让我们从这些含蓄的文字里头去了解到他的本意。尔之四父，远之四君，同时在诗经里头还有从敬的方面讲怎么样来侍奉父母之道，这个尔是敬；从远的方面来讲怎么样来侍奉君王之道，也从诗经里头得到一个指示，得到启示。除此之外呀，多至于鸟兽草木之名，同时我们还了解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，因为诗经里头有很多常识，很多动物植物的名称，花草树木的名称，我们在诗里面也学到很多，那可见得照孔子说起来，这个诗经包罗万象，可以兴起我们的情感，可以观察各国的风俗，可以养成我们团体的这个群的观念，增加我们的情欲，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含蓄的这种表达怨恨的这种方式，也可以了解到四父四君的道理，同时还可以吸收动物、植物各方面的常识，那这个诗岂不是用途太多了吗？ 所以孔子要学生们，你们多读一点诗吧，诗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处。子谓伯鱼曰：汝为周南少南矣乎？人而不为周南少南，岂有正强烈而立也于？那这也就是跟到上面这一章，孔子说明学这个诗经的重要。周南少南是诗经里面的两篇，周南少南也是讲周朝初年这个圣王的教化，周文王那个时候的礼乐教化而对社会所产生的效果。这两篇诗都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，天下承平的时候，讲到当时人民活络的情形，君臣相处如何样的融洽。那么这两篇诗非常好，所以孔子他对他的儿子说，伯鱼是他的儿子，你有没有学过周南少鱼？他说你有没有读过诗经里面的周南少南呢？因为这两篇诗里面所讲的道理都是告诉我们修身齐家，讲到人伦之道，讲到风俗教化的事情，这是有关于治道的。所以他要伯鱼读这两篇诗。那么如果人而不读周南少南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过周南少南的话，就好像是岂有正墙面而立，所谓面到这个墙壁站在那里，